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。今天我们还一同来学习学课，今天我们该分享第十二课，地球最后的大事件。这一课是谈到，按照圣经的预言，我们这个历史在最后的时刻所要发生的这些事情。其实不但是这一课，从上一课，就是从第十一课开始，一直到最后的第十三课，那么这最后的三课呢，都是谈到了我们人类历史在最后的时刻当中所必要发生的事情。所以透过圣经的预言，我们可以晓得，因为上帝已经指示我们，在这善恶之争的最后的时刻中所必要发生的一些事件。因为圣经预言好像望远镜，能够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，使我们今天就可以提前靠着主做好预备，能够迎接在这末后的事件所必要发生的事情。那么在学习之前，我们要先来做一个祷告，请大家一同低头闭目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主啊，你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。今天我们又来到主的面前来学习主的话，也愿主赐圣灵引导我们的学习，使我们不遇见试探，进入真理。因为你已经指示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在这末后的时代里所必要发生的事情。求主也帮助我们预备好，可以迎接主的再来，使我们通过现在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祈祷，让我们今天能够做好准备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学课第十二课，地球最后的大事件。春心节在箴言书第23章第23节经上记着说，你当买真理，就是智慧、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。春心节里面谈到了四个方面，真理、智慧、训诲和聪明。今天我们当中有真理和训诲，也当中有智慧和聪明。真理和训诲就是上帝的话，聪明和智慧是从上帝而来。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圣经上的，那么就说明我们是一个智慧的人。相反，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建立在圣经上，是以人的话为基础的，那么我们就是一个愚昧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省察我们的信仰是以圣经为根基，还是以人的遗传为根基呢？那为什么要讲这一个方面？因为在我们人类，就是地球的最后的这几件大事当中呢，和我们是否明白真理至关重要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真理的话，我们的信仰是人的遗传的话，那么我们一定会受魔鬼的欺骗，我们就不能够站立得住。所以一个聪明的人是提前就做好准备的人，正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聪明的童女拿着灯又预备油，最聪明的童女她是完全预备好了的。那么上帝也已经透过他的圣经告诉我们，在我们人类历史最后的时刻所必要发生的这些事件。所以上帝把这些事件提前的告诉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提前做好准备。正如学课里面所讲的，上帝已经给我们指示了回家的路，因此我们要做好规划，并走在回家的正确的道路上。那么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第十二课，地球最后的大事件，那么它里面谈到了哪几个事件呢？首先第一个就是星期日所谈到的忠于上帝和他的话语。那么这一个部分谈到的是一个呼召，就是我们的信仰要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之上。所以第一个大事件也可以说是魔鬼的欺骗，因为仇敌魔鬼会兴起假基督和假先知，我们只有明白上帝的话，我们才能够站立得住。圣经里面谈到了一个鬼魔的道理， 这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，以及撒旦深奥之理，这是启示录第二章二十四节。所以鬼魔的道理是似是而非的道理，也是深奥之理。那么为什么撒旦的道理也被称为是深奥之理呢？因为它很具有迷惑性。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恩典，我们没有分辨是非的属灵的眼光，我们不明白圣经的话，我们就不能够识破它的欺骗，我们就会被它所欺骗。所以圣经不但谈到了撒旦深奥之理，那相反的，圣经也谈到了上帝的道理，被称为大灾敬虔的奥秘。所以上帝的道被称为是敬虔的奥秘。所以在末后啊，撒旦他会装作假基督，因为撒旦他会亲自装作基督的样子，在地上施行虚假的神迹和奇事，并且撒旦他会亲自宣告说，我就是基督，我已经来了，并且在地上建立一个虚假的千年国度。所以撒旦他就发明了这一个赝品，他作为基督他乃是一个赝品，那么他的道理也是赝品。所以在那一个时刻就要考验上帝的儿女他们的信仰根基如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一个时候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根基是否立在上帝的磐石上呢？还是立在沙土上，风一吹雨一冲就倒塌了呢？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七节里面就告诉我们，龙向妇人发怒，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，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。那么另外启示录十四章十二节里面也告诉我们，圣徒的忍耐就在此，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争道的。所以圣徒他们的根基呢，是立在上帝的话语之上，而不是人的道理之上，并且他们在末后的时刻呢，还要大声呼喊，就是为上帝做美好的见证。那么这一个部分也谈到了，我们要忠于上帝和他的话，因为上帝的话乃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。因为圣经预言好像光一样，已经照亮了我们前面的道路，已经指示我们前面呢所必定要发生的这些大事件。正如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里面就告诉我们，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研究预言，我们要明白上帝所指示我们的关于这末后的预言。下面我们再谈一谈星期一的部分，这一个部分谈到了第二个大事件，就是要受圣灵的印记，那么其实呢是上帝的印记。所以第二个大事件就是我们要领受上帝的印记，并且呢要拒绝魔鬼的印记，就是受的印记。所以星期一里面谈到的是我们要接受上帝的印记，星期二谈到的是我们要拒绝受的印记。那么星期二还谈到了我们接受了谁的印记，就等于我们是在敬拜谁。为什么是这样讲呢？因为印记，什么是印记呢？印记就包含着一个权柄的标记，就是我们接受了谁的印记，就证明我们是属于谁的，我们是敬拜谁的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它至关重要，我们要明白什么是上帝的印记，什么是受的印记。星期一谈到了上帝的印记，在启示录的第七章里面谈到，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，他手里面拿着永生上帝的印。那么上帝的印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，无论是上帝的印还是受的印呢，它里面都是一个权柄的一个记号。所以上帝的印记它是一个权柄的标记。从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当中，我们就能够发现上帝的印记。启示录的第14章6到7节，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就告诉我们，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。所以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就呼召我们要敬拜创造主。这个就是上帝的权柄，它是什么权柄呢？创造主，他是天地的主。 正如耶稣祷告的时候，他说：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并且第一位天使的这个呼召，他引用的是十条诫命当中第四条诫命，当纪念安息日的这一条诫命。因为第四条诫命里面这样说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下面又讲，因为六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，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所以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乃是引用的第四条诫命，安息日的这一条诫命，他呼吁我们说，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。所以很显然啊，标志着上帝权柄的这个印记，就是上帝的创造的纪念日，安息日。只有安息日清楚指明了上帝的权柄，他乃是创造主。所以创造呢，就奠定了敬拜的基础。我们今天为什么来敬拜上帝呢？乃是因为他是天地的主，他是创造万物的主。正如以色列的诗人他们所写的诗篇第95篇里面就告诉我们，来啊，我们要屈身敬拜，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。这是一个方面。那么另外一个方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就是印记呢，它里面包含了三个要素。所以印记呢，必须要包含这三个要素。首先第一个就是名字，掌印者的名字。第二个就是掌印者的职位。第三个就是掌印者的权柄，他的管辖范围。那么在十条诫命当中，只有安息日这一条诫命指出了这三个方面。从第四条诫命安息日的诫命里面，我们可以发现上帝的名字叫耶和华，他的职位为创造主，他的管辖范围为天地海和其中所有的。所以印记所包含的这三个基本要素都在第四条诫命里面可以找到。所以第四条诫命它指明上帝为创造主，是我们应该敬拜的对象。这个也就是我们星期二所谈到的，我们敬拜的是谁，就是你受的是谁的印记，那么你敬拜的就是谁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敬拜上帝呢？因为我们是他造的，我们是他的羊，我们是他的民，因为他是创造主，所以因此我们应当要敬拜他。这个也是第一位天使所呼吁我们的，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。那么我们再讲一讲这个兽的印记。什么是兽的印记呢？同样的，兽的印记也是一个权柄的标志。第一位天使呼吁我们要敬拜创造主，那么第三位天使他呼吁我们不要拜兽和兽像，受兽的印记。所以第一位天使呼吁我们要接受上帝的印记，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呼吁我们不要接受兽的印记。那么如果接受了兽的印记，就要喝上帝大怒的酒，此酒真在上帝的杯中存一不杂。所以第三位天使呢，他就警告我们，如果接受了兽的印记，这个结果啊会怎么样。但是圣经里面谈到了这个兽的权柄，因为上帝的印记就是他的安息日创造的标志，也就是创造主的标志。那么同样的，圣经谈到了这一个兽，他要改变律法。但以理书7章25节里面谈到，他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。所以兽呢，他通过这一个改变律法的这个行动来证明他有这个权柄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只有上帝才有权柄设立律法，也只有上帝才有权柄更改律法。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二节里面就谈到，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。所以圣经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，设立律法的只有一位，就是我们的上帝。那么这一个兽呢，他想要改变律法，想要改变节期。那么这个兽呢，他想要改变节期和律法，来以此证明他有上帝的权柄能够更改律法。 所以他在和上帝争夺这一个权柄。那么当人顺从了他更改的律法，接受了他的这个律法之后呢，就等于是承认他有这个权柄更改律法。那么可能有人会说，我不承认他有这个权柄更改律法。但是反过来讲，你既然不承认他有这个权柄更改律法，那么你为什么还遵守他更改的律法呢？所以当人遵守了他更改的这个律法，就等于是承认了他有这个权柄更改上帝的律法。所以撒旦通过他的代理人这个兽和兽像来更改上帝的律法，来达到他宣称他自己有这个权柄。那么当我们接受了他更改的这个律法，就是说我们顺从了他更改的这个律法，就等于我们是在承认他的这个权柄，等于是在敬拜他。所以魔鬼撒旦呢，他就通过兽和兽像呢，设立了一个假安息日，也被称为是虚假的安息日，就是赝品。那么这一个虚假的安息日是什么呢？就是复活日。并且他还以圣经为基础，他说耶稣在这一天复活，因此这一天是新的敬拜日，并且引用圣经来支持自己的观点。所以因此很多的人都被他所迷惑，所欺骗，但是只有明白圣经的人才能够去分辨他的这一个错谬的道理。因为魔鬼呢，很会断章取义，他的道理都被称为是似是而非的道理，也被称为鬼魔道理，被称为撒旦深奥之理。所以魔鬼呢，他在试探耶稣的时候啊，他也曾经引用过这一个圣经来试探耶稣。同样的，在末后的时代，撒旦也会引用圣经来支持他的这种观点。那么不明白圣经的人呢，就被他所欺骗，所迷惑。所以我们通过查考圣经，我们就知道安息日是上帝所亲口颁布，亲手书写，是上帝在伊甸园就已经设立，并且直到永远永不废除的，直到新天新地，我们依然要在安息日敬拜上帝。而复活日它是根据人的遗传，根据罗马天主教而来的，是根据罗马教皇的权柄所制定的。所以教皇就把上帝的律法给更改了，把第二条诫命呢给废掉，把第十条诫命分为两条，凑够十条，把第四条安息日更改为复活日，来证明他有权柄更改律法。但是很可悲的就是，现在的基督教界都在遵守这一个遗传。那么学赫呢还谈到了这一个上帝的印记是盖在额头上，那么兽的印记是盖在额上和手上，这两者是有区别。那么为什么上帝的印只盖在额上呢，而兽的印却盖在额上和手上呢？我们知道额头代表着思想，意思就是说凡是接受上帝印记的人，他们都是自愿来信靠上帝，他们是发自内心的来敬拜上帝的。那么接受兽印记的人呢，有些人他们也是发自内心的啊，愿意敬拜这一个兽，但是有些人呢，他们是被强迫的，因为不接受他的印记的话呢，就不能够做买卖，甚至被杀害。他们由于这个强势的啊，这个逼迫，他们就出于这一个犬疑之计，他们就被强迫而敬拜这一个兽和兽像、兽的印记。所以因此他们是在手上受这个印记和这个额上受这个印记。所以在额上代表着他们甘愿顺服，而在手上呢代表着他们是被强迫的。而上帝的印记却不一样，上帝印记只盖在这个额头上，说明每一个人都自愿的接受上帝的印记的。好，下面我们再谈这个星期三的部分，早雨和晚雨。末后的大事件，第一件就是魔鬼的欺骗，我们要忠于上帝的话，使我们不被魔鬼所欺骗。第二件就是兽的印记和上帝的印记，我们要接受上帝的印记而拒绝兽的印记。那么现在星期三就是第三个大事件，就是早雨和晚雨。在约珥书第二章23节里面谈到了秋雨和春雨， 28节、29节谈到了圣灵的配将，也就是早雨和晚雨，秋雨和春雨。今天我们种麦子的人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这个麦子是秋天种下去的。当9月份、10月份把这个麦子呢种在地里面之后，上帝呀就会降下这一个秋雨，滋润土地，使麦子能够发芽。这个被称为是早雨，也被称为是秋雨。所以早雨的功效乃是使这个麦子，使种子发芽。到来年的5月份，就是麦子在收割以前，上帝又会降下这一个春雨，也被称为是晚雨。那么透过这个春雨的降下，这个麦子就会成长得很快，就能够结出这一个饱满的籽粒来。所以早雨也叫秋雨，是使种子发芽的。那么晚雨也叫春雨，是使这个麦子成熟能够收割的。同样的，上帝也应许要给我们降下早雨和晚雨，就是秋雨和春雨。无论是秋雨还是春雨，都是应验了约珥书第2章的圣灵配降的这个预言。当耶稣升天之后，五旬节圣灵配降，这个圣灵配降充满门徒，也被称为是早雨的圣灵，也叫做秋雨。所以一天之内有3000、5000人悔改。所以使徒教会就在那一个时候被建立，教会的根基就扎住了。所以教会就通过这一个早雨圣灵而得以建立了。就好像这个麦子发芽了一样。这一个是福音的开始。那么同样的，当福音结束的时候，就是耶稣在复临之前，地上的麦子将要收割的时候，上帝也会降下晚雨，也被称为是春雨。所以当这个晚雨的圣灵降下来之后，上帝的儿女们他们就要被圣灵大大的充满。那个时候有成千上万的人，他们要在一天之内悔改。所以透过晚雨的圣灵，上帝的儿女他在地上的这个麦子能够饱满，当耶稣来的时候能够收回到他的天家。这个是第3个重大的事件，就是早雨和晚雨。后面星期4大声呼喊。启示录第7章里面谈到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，他手里面拿着永生上帝的印，所以这一位天使是来盖印的，受印的数目有104000人。那么另外在启示录18章里面谈到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，这位天使是从天而降的。我们可以来读一下这一节，启示录第18章第1节说，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，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。那么学科里面也解释到这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。那么这一个权柄呢，在圣经里面通常就代表着胜过了仇敌一切的权柄，就包括了阴间和死亡的权柄，就是这个权柄啊，它能够胜过仇敌啊一切的这个权柄。那么在马太福音第10章第1节，耶稣差遣12个门徒出去传道，那么同样也给这12个门徒有这样的权柄。后来耶稣他复活之后，他升天之前，他也给门徒这样的权柄，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耶稣他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来差派他的门徒往普天下去传福音。所以启示录18章所谈到的这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，他就代表着末后的福音要传遍天下。因为圣经里面谈到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，这个地就代表着全世界。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也告诉我们，福音要传遍天下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所以当耶稣升天之前，他差遣门徒去传福音，所以那一个时候早雨的圣灵配降。圣灵配降之后，使徒们 门徒们他们就大得能力，能够在短短的这个时间啊，就能够把教会呢建立起来。所以那一个时候呢，使徒们他们能够行神迹，赶逐污鬼，叫死人复活，有神迹陪伴着他们啊，能够推动这一个福音的工作。那么同样的，在耶稣复临之前，晚雨的圣灵也要配降。当晚雨圣灵配降之后，上帝的儿女们他们也要再一次得到这个能力，他们也要行大神迹，甚至是赶逐污鬼，叫死人复活。所以神迹要开辟他们传福音的道路，他们要喊出大呼喊的呼声，就是他们要指出兽和兽像受印记的这一个罪恶。所以幕后的上帝的儿女们，他们因为被晚雨圣灵的这个充满，他们得到了这个能力、信心和口才，他们就往普天下去传福音，为上帝做这个美好的见证。他们呼召人们要接受上帝的印记，他们也呼召人们去拒绝兽的印记。所以那一个时刻，透过这个广播，透过电视，透过直播等等这样的一个媒体的一个平台，福音就能够在一瞬间传遍全球。所以在一天之内呢，会有这一个成千上万的人悔改。这个就是末后的大呼声，也就是地就因这位天使的荣耀而发光。这个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地球的最后的大事件的几个方面。当然这并不是结束，后面还有，那就是等到下一课我们再学习了。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就是撒旦的最后的欺骗，因此我们要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之上。那么也谈到了两个印记，一个是上帝的印，一个是兽的印。那么也谈到了早雨圣灵和晚雨圣灵。那么也谈到了因为晚雨圣灵的配降呢，而产生出的这种大声呼喊的这个最后的一个呼召。当这个呼声传出来之后呢，每个人要做出他们的选择，是拒绝上帝的真理而继续呢去敬拜这个兽像，还是宁愿放弃世界并且承受兽和兽像的这个压力，而也要选择敬拜上帝。所以因着大声呼喊呢，有两等人就会显明出来。一等人是站在上帝的旗帜之下，那么另外一等人是站在兽的队伍当中。所以我们的存心节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买真理，并且我们要有这个智慧和聪明。愿上帝帮助我们，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邀请其他的人和我们一同来学习安息日学学课。愿上帝赐福给大家。我们最后呢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感谢我们的救主，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。救主啊，透过你的话让我们知道这末后的时刻所必要发生的事件，因为撒旦要行出虚假的神迹和奇事，要迷惑你的儿女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今天就使我们明白圣经，把我们的信仰能够建立在圣经当中。当那一个欺骗来临的时候，使我们能够识破魔鬼的欺骗。也求主能够赐给我们信心，使我们能够坚定不移的来信靠你，跟从你的脚中。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我们都跟随你，使我们能够接受你的印记，而拒绝，勇敢的拒绝兽的印记，使我们也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被你晚雨的圣灵所充满，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，能够引领更多的人悔改，能够得救。我们感谢你。我们今天也把我们自己，把我们的家人，把主的教会都向我们的主交托。我们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